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堆金机遇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12月刚过，美联储又悄悄把经济政策转向了。如果你跟多数人一样，现在还没真的感受到它的威力，没关系，很快你就会在自己的投资、储蓄，甚至房贷利率上直接感受到这波变化的冲击。而且不只是在美国生活的人会受到影响，美联储这一步会牵动的是全球经济。你待在世界的哪一角都没差，这次谁都跑不掉。因为这一次美联储正式结束了量化紧缩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美国官方已经做好准备，并且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，那就是它要开始重新释放资金的流动性了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迈进2026的这个节骨眼，美联储的印钞机又开始运转，准备启动新一轮的刺激，往市场再灌一波资金。这会影响股市，影响你的存款价值，甚至左右你的房贷利率。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新闻标题看过就算，很可能就会在这一波里变成牺牲者。但如果你懂得读懂政策转向，那你反而有机会让自己的财富加速成长。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，我们就要带你一起拆开这次政策反转的真正含义，还有它接下来几个月会怎么一步一步发挥威力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堆金机遇，我们是一个紧跟时事的财商成长频道，这一期真的请你看到最后，因为这会决定你在下一轮经济周期里到底站在哪一边。好了，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。理解量化紧缩之前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搞懂它的反面，量化宽松。2020年3月，全球因为疫情整个停摆，美联储当时就启动了量化宽松，用来救经济。讲白话一点，量化宽松就是大家熟悉的印钞。那段时间美联储直接印了好几兆美元，把这些钱灌进整个经济系统，让市场重新动起来。也正是那一波印钞，让2020年的股市在经济明明衰退的情况下，还能用创纪录的速度往上冲。美联储用量化宽松硬生生做出更多货币，再把钱借给美国政府，而政府就把这些钱倒回市场。怎么倒？方式很直接，第一，把刺激支票直接发到民众手上，第二，推出更高额的失业补助，第三，推出 PPP 贷款，让企业可以在最艰难的时候借到大笔资金，而且还不用还，目的就是确保公司不会倒，也不用裁一堆人，让就业率守住。虽然这只是资金被创造并注入经济的几种主要方式，但也正是这些政策把疫情期间的经济撑住了，甚至让股市用不可思议的速度反弹，后面还一路繁荣。听起来是不是一片太平，完美复苏？聪明的你一定会想，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？没错，一件事如果好到不像真的，那通常就是不是真的。有句话说得很到位，世界上最贵的钱就是免费的钱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联储能印钞，但政府不能随心所欲，无限制的印。因为任何突然掉下来的礼物背后其实都标好价格了。一个国家的财政要健康，是靠大家工作、经商、缴税来维持。大家把税金交给政府，政府再拿去做基建、医疗、教育、公共服务。如果政府可以直接靠央行印钞拿钱，那大家干嘛还要努力工作，干嘛缴税？而这整件事情之所以无法成立，就是因为凭空印钱一定会付出代价。疫情期间发生的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美联储大量印钞后，少数人变得更有钱，但大多数人反而在疫情之后变得更穷，生活压力更大。当免费的钱短期涌进市场时，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自己变富了，因为手上真的有钱可以花。但这种假象随着疫情结束很快就翻转了。市场上的钱太多就会造成通膨，但大家的薪资却没有因为疫情结束而跟着跳升，存款也没跟上通膨，于是生活成本越来越高，房租、食物、交通什么都变贵，结果就是可用来储蓄或投资的钱越来越少，有些人甚至还因此背上更多债务。要知道2020到2021这两年，美国政府靠税收大概收进7.4兆美元，但同一时间政府的总支出却高达13.2兆，各种固定开支加上大撒币的刺激方案全部算进去，缺口就摆在那里。如果我们简单算一下，美联储就必须额外创造出5.8兆美元， 那这5.8兆从哪儿来？很简单，其中大部分就是美联储直接印出来的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印钞。而且不止美国，当时全球多数央行都在开印钞机。印钞在疫情停摆的期间确实救了经济，让系统不会整个停摆，但它留下的后坐力通膨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全球的人都还在为这件事买单。但重点来了，通膨不是平均的影响每个人，它让一部分人受益更多，也让另一部分人更吃亏。要理解这件事，我们就得先看清这个经济系统里其实有三种角色。第一种是消费者，这是所有人，不管你是富人、中产还是穷人，都要吃、要穿、要交通，每个人都是消费者。第二种是企业，不管你去麦当劳买套餐，还是上亚马逊下单，你花的钱最后都流进企业。第三种就是投资者，也就是那些真正拥有企业的人，他们是麦当劳的股东、亚马逊的股东、苹果的股东。整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其实很清楚，消费者花钱，企业赚钱，而最后真正变有钱的是企业背后的投资者，而不是员工。所以当通膨来，更多钱涌进经济时，消费的成本就会变高，你会发现同样的东西变得更贵，你得花更多钱买同样的生活必需品。而这些多花出去的钱最终都流向了企业与股东，真正享受到回报的人是站在资本那一端的投资者。过去几年的股市走势与资本回报率已经把这件事看得非常清楚。过去5年里，我们确实看到薪水有在涨，但幅度完全追不上通膨，这也再次证明通膨从来不是平均的让每个人受益。当市场上被创造出更多美元，东西就变贵，企业赚更多，股价往上冲，持有股票的人财富自然变多。但在企业里拿固定薪水的人，手上的钱不但没有变多，反而还被通膨稀释。懂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投资对普通人来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块。讲白话，投资就是一般人对抗通膨、保护购买力最直接的方式。后来到了2022年，美联储开始处理通膨带来的后遗症。当年他们做了两件事，第一，提高利率，让借钱变贵。第二，启动 QT， 也就是量化紧缩。前面说过，量化宽松是印钞把钱灌进经济，量化紧缩则反过来是把系统里的钱抽出去。美联储抽钱的方法就是出售他们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。2022、2023一路到2024，我们都看到量化紧缩在进行。到了2024，美联储第一次开始降息，2025年继续降，借贷成本就越来越低。最后在2025年12月1日，美联储正式宣布量化紧缩结束。为什么要结束？主要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信贷流动性。美联储观察到现在整个经济体的信贷供应正在收缩，银行手上的储备金越来越少。事实上，银行的现金储备已经掉到2020年以来最低的水位。储备金有两个重要功能，第一，应付客户提款，第二，用来发放贷款。储备金不足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，当时大家恐慌性排队提款，银行因为准备金不足被迫倒闭，金融系统整个崩盘，经济甚至陷入10年的衰退。除了提款，银行也需要储备金支撑放贷，如果储备不够，银行就会不敢借钱出去，企业借不到，一般人借不到，经济动能就会掉下来。这也是美联储为什么认为必须重新创造更多货币，让银行手上有足够的钱应付提款，也能继续放贷给市场。美联储要结束量化紧缩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就业市场正在萎缩放缓。2025年10月是过去25年来裁员最严重的一个十月，而更残酷的是，这波裁员潮最大的推手就是人工智慧。 AI 在2025年成了取代人力的主力，因为很多公司发现比起继续雇佣大量员工，导入 AI 员工更有效率。如果原本需要10000名员工才能完成的工作，现在可能只需要3000名员工，再加上7000个 AI 就能达到同样甚至更高的产能，这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直接大幅降低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美联储希望透过结束量化 化紧缩，增加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，让企业更愿意扩张投资。只要企业开始扩部门、开新店、推新计划，他们就需要更多人力，这样有机会带动就业市场回升。但这个方向也有隐忧，如果 AI 取代的工作比它创造的新职缺还多，那么即使市场上资金泛滥，人力需求也可能持续下降。我们现在的期待是 AI 长期来说会创造出比它取代更多的工作，但至少在短期我们还看不到这件事发生。因此美联储想靠增加美元供给，刺激放贷，刺激投资，希望能撑起就业市场的活力。第三个间接的原因是美联储希望透过这样的政策降低房贷利率。房贷利率怎么决定，主要看两件事。第一，银行自己的资金成本，也就是银行借钱进来的成本。第二，银行还有没有更好的投资选项。银行最主要的投资方式就是放贷，它可以把钱借给一般购房者当房贷，也可以借给创业者，或是干脆借给美国政府。贷给创业者风险高，所以利率也要收得高，这是高风险高报酬的基本逻辑。反过来，美国政府长期被视为最安全的借款人，因为政府一定能还钱，不是加税就是靠美联储印钞来还。当然现在的风险比以前大，因为政府可能用通膨后的美元还债，买家收到的钱实质价值更低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如果政府愿意支付 4% 利率，银行绝对不会跑去用 3% 的利率借给购房者，因为购房者虽然比创业者安全一些，但还是比政府更有风险，所以银行一定会把房贷利率定在政府利率之上。而美国政府一直在借钱，因为政府有赤字支出，税收不够支出，只能一直借。美联储是大金主之一，但其他银行甚至全球各国央行都会来买美国国债，像中国、日本、英国，这些都是美国的债主。政府借钱就得支付利息，银行自然希望拿到更高利息，所以他会先看政府开多少利率，再把房贷利率往上加。把钱借给政府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购买国债，而国债利率正好是影响大家房贷利率的关键因素之一。房贷利率主要看两件事情，第一是银行的资金成本，也就是美联储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，第二就是国债利率，也就是政府借钱时愿意付多少利息。量化紧缩的本质是美联储把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卖掉，让经济系统里的钱变少，而当美联储把钱借给政府时，本质上其实就是在买国债。所以当美联储想要缩减市场上的货币，他们就会把手上的国债卖掉，这里就牵涉到供需关系。如果美联储把国债大量丢到市场上，市场上的国债供给变多，政府就得用更高的利率才能吸引买家，简单说就是要提高利息才能让投资者愿意买单。但如果美联储停止量化紧缩，甚至重新回到量化宽松，那意味着他们会开始买回国债。当美联储进场当买家，市场需求变高，政府自然不用再开出那么高的利率，也有人愿意买。所以当市场上开始有更多买家愿意买国债，通常就是美联储在进行量化宽松，这时候他们靠印钞来买国债，也就是把钱借给政府，政府不用支付太高的利息，国债利率就会往下降，而国债利率一降，房贷利率就会跟着下来。原因是如果银行把钱借给政府，能拿到的利息变少，他自然就可以用更低的利率把钱借给一般购房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美联储一停止量化紧缩，房贷利率往往就会开始往下掉。美联储成为国债大买家后，国债收益率下降，房贷利率也会跟着降下来。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2020到2025这五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样你就能大概推得出未来可能出现的走向，也能思考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钱。2020到2025这段时间，美国薪资中位数大概涨了 22%， 同时2022到2025年的官方通膨率大概是 25%。但这只是官方数字，不是一般人真正感受到的通膨。很多人都知道一个经验法则，实际通膨通常是官方数字的两倍，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，真正感受到的通膨可能更接近 50%。 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五年里物价的涨幅远远超过薪资的成长。反观投资市场，尤其是股市，同一段时间大概涨了 90%， 也就是说投资者的财富大幅增加，但只靠薪水生活的人实际上反而变得更穷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问我2026年会发生什么，我当然不能说我能预测未来，但我们至少能确定一件事， 只要美联储重新开始印钞，美元一定会被稀释，通膨一定会再次被推高。而这样的环境长期来说，受益的永远是投资者，受伤的永远是靠固定薪水过生活的人。这也不是在暗示2026年市场一定会上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是波动的，但从长期趋势来看，我们也知道市场通常是往上走的。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，相信看到这里的你应该已经很清楚，在我们这套经济系统里，真正能站在赢家那边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位投资者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你可以用点赞、推荐、分享来支持我们，也欢迎把这一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、家人或任何正在努力变有钱的人。你的支持让我们能持续做更多优质的财商内容，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。这里是堆金机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